我说这个绝对不是影射当下，因为中国这个传统文化自古至今都是如此。你哪怕是高官大官掌握着巨大权力的，你想不想干成事儿？你需不需要下级同僚上级对你的配合？如果你需要，你还想干成事儿，那你就必须得在这方面的灰色地带你要接纳他，否则的话没人支持你，你什么事都干不成。古往今来概莫能外，除非我什么，我铁板一块，我谁也不求，我就自己坚守道德底线，那可以。只要你想干成点事，想建功立业，或者说你往宏伟说你造福一方，为了黎民百姓，你恐怕你难免就得接受这点不干净的东西。有人说，老梁，那你这是对咱们的一些清官和英雄人物是不是不够理解？我给大家讲个活生生例子。您知道戚继光吧，大明万历年间的军事家，这明朝一代呢出了名的这个军事将领呢，开国是徐达，当家是戚继光，收尾得说是袁崇焕，这么几个有名的将领。戚继光那个功业是相当了得的，这个戚家军是可以跟岳家军相提并论的。戚继光几个功劳呢？第一个咱大伙都知道，抗击倭寇，把侵扰了大明啊几十年的东南沿海的倭寇，等于是匪患，他给平了。前后用了10年不到的时间，组织一支戚家军，发明各种阵法，可以说你要来了打游击骚扰战，我都有办法应对你。也最后弄个是汉山驿汉戚家军难，这抗倭是最出名的功劳。第二个功劳，戍边呢，他镇守这个蓟门这个地方，使这个蒙古军队啊，十几年二十几年根本就不敢犯边，怕他。还有一个是呢，等于也是像抗美援朝似的，那是抗日援朝，帮助朝鲜呢打退了日本浪人的进攻。这三大功绩，我们说一个抗倭，一个戍边，一个援朝，可以说是明朝一代这戚继光这名气大得不得了，相当厉害。可是这么一个人物，我要说他是个行贿的高手，你信不信？你就不信，好，你打开明史你看看，明确记载了戚继光跟万历年间的当朝绝对掌权的大宰相张居正，他就给张居正行贿。这个行贿跟我们今天看到的行贿没啥区别，不光是金钱，还有美女，还有保健品啊。说为什么这样呢？原来啊，戚继光呢是胡宗宪提拔上来的，胡宗宪的后台呢是当朝严阁老严嵩。等后来张居正呢，联合他的老师徐阶呢，把这个严嵩扳倒了，而这个时候这个胡宗宪也倒台了，戚继光就失去了靠山。可这时候戚继光正是要大展宏图的时候，他23岁开始就当这个部队的将领。这会儿正是组建军队操练军队抗倭的时候，这个关键时刻他没有上级领导支持他干不了。因为明朝这时候明显他用以文治武的方式，就是文臣的这个权力比武将大，你要没有当朝一品大员文官来支持你，你想干啥事你干不成。你比方说你组建军队吧，你说要在东南沿海，明天就给你支到西北去了，你下边这个有点能力将领的，我今天给你调走一个，明天给你调走一个，说我这操练军队我得军费有军饷啊，我就不给你拨军饷。咱这时候大清的时候，为什么左宗棠这些将领李鸿章他都得依赖红顶商人呢？左宗棠背后是胡雪岩，李鸿章背后是盛宣怀，为什么依赖这些？大清本身拿不出那么多力量支援，你以为这些盖世的将领他就一人能干了这事儿呢？那下边当兵的，你别说是给军饷，你不得吃饭呢？那吃饭不得钱呢？所以如果没有朝廷这里头权臣对戚继光的支持，戚继光啥也干不了，因为你端着人碗受着人管，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。所以戚继光在胡宗宪倒台以后没办法投靠张居正。这时候他跟张居正呢，咱这么说，他送礼是一方面，还有很重要的呢，张居正也是一个比较有正事的当朝大员，他也想建功立业，他也想把这天下治理好，所以他需要呢戚继光呢给他在前线冲锋打仗披荆斩棘，帮助他来平定四方。而戚继光需要呢张居正在朝廷里边呢调度有方，供应他钱粮军饷，同时呢使他在外这些呢不受朝廷这些大臣的谗言。要今儿跟皇上说，明跟皇上说戚继光在外边坏了，戚家军呐 了得吗？威胁大明了，将在外军民无所不受。那当年你说岳飞怎么死的，不也这么回事吗？高宗皇帝赵构就害怕这岳家军还好，这我本来应该赵家军，我们老赵家怎么岳家军？那么最后十二道金牌调他回来，默许我把他弄死了吗？就你这种情况，如果没有朝中的掌握着最高权力的大臣给你压这些事儿，你这谗言你都受不了。所以双方呢也是互有需要，这样一拍即合。戚继光呢也是极尽溜须拍马之能事，明史里记载嘛，你经常给张居正送什么呢？黄金珠宝，就值钱的东西，不光这个，还投其所好，给张居正进献胡姬。胡姬什么意思？波斯美女啊，搁现在说伊朗的美女，你这本地的这都玩够了，人给你整这洋妞来，还怕张居正这老太爷您这身子骨不行，别再出点事儿，还给他找啊名贵的中药材海狗参，搁现在说壮阳药，比伟哥都伟哥的进献上去。所以后来有一个张居正的对头叫王士珍，写了一本书，当然这个可信度呢存疑。他说这张居正死就死在戚继光手里，为啥呢？你服海狗参这东西强阳而燥，你身体这阳气上升，就跟多吃了春药似的，燥气上来了。必须呢，在中医上讲呢，要服泄寒之剂以慰之，就这种带寒气的泻药来平复它。结果你这边胃不好，那头肛肠出问题，后来张居正又是痔疮又是胃下垂的，说最后晚年就死在这上头。当然我认为这个可信度不高，可是戚继光给张居正送礼行贿这个事儿，这是明史明确记载的。你可能想不到吧，戚继光这么了不起的人，铁骨铮铮一身正气，戚继光有首有名的诗吗？就自己不求封侯，但愿不为封侯事，但愿海波平。就我干这事儿，辛辛苦苦，我不为了我加官进爵，我为的是四海升平，和清海晏，天下太平，老百姓能过上好日子。你看有这么崇高理想的，而且戚继光一辈子干这事儿，哪件事都是为国为家，并不是为他私利。可这样的人居然行贿，你想不到吧？咱现在一提行贿，腐败分子那绝对腐败，您得一分为二看。所以我说，在那个咱们说这《人民名义》里头，在那个赵德汉的贪官门口站了一个半小时的，和给他送礼那些市长、市委书记、省长、副省长，不见得都是绝对的腐败分子，他可能就是想要政绩，就是确实是想造福一方，没有办法，这么个小官眼不好见小鬼难逃，他就卡到你命门这儿了，不送礼怎么办？就是你想干成点事儿，你就得容忍这个灰色地带，你就得跟灰色地带打交道，你就得接受这些你本来都看不上的事情，要不然没人帮你。所以自古以来这种事儿啊非常多。我说到这儿，说老梁，你看你这个只说事情你一面不说另一面，你刚才说送礼收礼行贿受贿，是我承认你说的有道理，行贿这个他想办成点事儿没招，得求人呢，得低着头，人家帮他忙啊，这些坏蛋帮他忙他才能干成事儿。那行贿送礼是有情可原，那他收礼接受贿赂，这个你可说不出啥来吧？也不是，有的时候收礼和收受贿赂也是情非得已，也是为了干成点事儿。有人说老梁，你这说的有点强词夺理了吧？我不信那事儿，收人家礼了，人家给你贿赂，你就慷慨接受了，你倒成为了人民，为了干好事，谁能信呢？我说个人，我就跟你讲清楚这道理。戚继光之后，大明之后是大清，大清有一位了不起的人物，这位人物呢，一边毛泽东一边蒋介石，都得跟人家学，而且都众口齐夸这个人物厉害。谁呢？曾国藩。曾国藩死了之后有副对联嘛，叫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，为将为相为将一完人。就是这个人呢，无论干啥都称得上很完美，在道德上几乎是没有瑕疵的，说曾国藩是这个的。否则你想，毛泽东蒋介石意识形态上截然对立的两位领袖共同的对他认可，这人很了不起。那么你说这说曾国藩收受贿赂，哎，我告诉你，他收礼也受贿。说他怎么还收礼受贿？我告诉大家， 曾国藩那个时代有几点不一样。我先给你分析一下曾国藩这个人的家庭状况和他的收入状况。曾国藩一年能挣多少钱呢？他的工资啊，死工资啊，就是我们现在说写在工资条上的，他作为当朝的一品大员，曾当过两江总督、直隶总督，那都是已经，那不止封疆大吏。现在我们说封疆大吏是某个省的省委书记，那个时候呢，两江总督其实顶现在三四个省的省委书记，而且他权力比省委书记大，连这个省的军区司令员他都兼。而且两江总督是大清的钱袋子，你这个权力包括直隶总督离北京那么近，这都是顶级的总督，他一个人都干过这个。所以他的死工资是一年182文银。那么说这点钱太少了？不是，大清还有一笔收入叫养廉银。养廉银什么意思？就我们现在说高薪养廉，就是为了避免你腐败，根据你官职呢给你再有一些个补贴。搁现在说什么车补啊、吃饭补贴、出差补贴等等，反正这笔补贴远高于你的工资。多少钱呢？一年大概是18000两银子。你看是他的工资的百倍，他工资是180两银子吗？那这还不算，还有一笔钱叫陆龟，一年有20万两银子，又顶他养廉银的十倍都不止。说什么叫陆龟呢？陆龟表面指是非常丑陋的规矩，它指的是什么呢？就大清的官员到一定品级啊，你可以接受下边人给你送礼，每年按时给你供奉。虽然这个规矩挺丑陋，可是大家都认，连皇上都认，体制都认。说为什么体制公然提倡这个，你就真是贪污腐败也得底下进行啊？为啥呢？您可注意，咱们平常生活当中你听到官吏这个词儿不是一个意思，俩意思。官是官，吏是吏。官是什么呢？咱们常说朝廷命官，就是朝廷国家给你认可的，你有编制，人家说七品芝麻官也按月给你发放俸禄给钱。吏是什么呢？吏是没有编制的，或者相当于现在的事业编呢，甚至到临时工。比方说县里的县太爷，这叫官。他的师爷，他的，你比方说掌印的，回事的，喊话的，带案的，刑部师爷，这个刑名师爷，前谷师爷，带三班衙役，这些统称为吏。吏呢是没有朝廷编制的。那你说哪个当官的他在官任上不得用这些吏啊？得用一堆吧。我告诉您各位，说吏这工资不在编制，国家不给开，谁给开呢？都由官给开工资。你这任官你用多少吏，你自己开工资。你想想，他又就180两文银的一年死工资，再加上18000两的这个咱们说这个养廉银，他够吗？根本不够。你说两江总督得用多少人吧，这一个总督府得多少人。所以接受各地陆龟给你送礼，哎，这个是太正常的。这个20万两银子开支还不够呢。对大多数总督府，尤其讲排场的事情多的、业务范围广的，这20万两银子根本就不够。所以曾国藩有的时候收礼是干嘛呢？解禁人员开支，这是体制也允许的。还有一些在这之外说就给他个人的。你看看曾国藩家能穷成什么样。曾国藩家里多少口人呢？他还有他俩夫人，下边俩儿子，5个女儿，完了呢又雇了2个老妈子，一家就12个人。雇俩老妈子，一个是呢是伺候俩夫人的，一个是伺候这些女儿的。后来他夫人又多雇几个老妈都让曾国藩给辞退。为啥？给不起工钱。有人说竟可笑，居然给不起工钱还出过这事儿。李鸿章要请曾国藩全家吃饭，曾国藩俩女儿呢就那么一条好看的裤子，俩女儿争，妹妹没争过姐姐还哭了，让姐姐穿上了。有人说这曾国藩可笑啊，当朝一品大员，女儿连买件漂亮的裤子都买不起，你曾国藩是不是在这做这青莲秀呢？要搁现在不绝对作秀吗？就像我说那个人民名义里那赵德汉在家里就着蒜还吃炸酱面呢，一看别墅一打开冰箱哪查出点钞机都点坏了好几个亿。你这曾国藩真能作秀？真不是作秀。这个无论是历史真实记载，还是他身边人，甚至他的对头来写曾国藩，都得写上曾文正公清廉无比。他确实是没钱，给他个人的他基本上是不收。但后来他就发现个问题，你要一点不收也有问题。为啥？ 你指着这帮人啊给你干活，还有一个你不收，人一看你两袖清风一本正，我跟你这人接触有危险的，别哪天我有点毛病被你逮着，你再上报给皇上，我小命不保了。所以你在官场就失去了跟这些人交往的润滑剂，显得你不近人情，铁板一块，铁石心肠。所以曾国藩后来体味到这个事儿呢，他也是想用这种事儿让下边人呢能给他效力，认真干活。他就一点点的改变了自己这种策略，我收是收，但我有道德底线，我绝对不收大的，不收重礼，但是我收了表示我承你人情了，人觉得这文正公确实也是啊讲人情的人。你看他把家从湖南呢，这是大清皇上让他搬到安徽安置的时候，安徽泸州，安徽泸州的知府一把手一看这大官到我这地上了安家了，那咱得给安排吗？除了那府宅呢是大清皇上给拨的官邸，然后这家里头你得过日子得有东西，那不能大老远那是交通不方便从湖南往安徽搬，人家就给制备了几乎全套的家里用的锅碗瓢盆啊家具啊，照理说这个一点都不过分严格说，但是曾国藩一看呢，给的家具要么是黄花梨的，要么是小日紫檀的，哎，弄的这个镶漆的马桶啊，包括这个上好的铜镜啊，曾国藩觉得这东西太好了，我不能要，他几乎全给退回去了。但他可不是都退走，他也收礼。他收了什么呢？他家里一算呢，五个女儿俩儿子，这天也热怕热，他就给要了什么呢？七领凉席，就七张凉席。这破玩意儿咱也知道都厨子编的，曾国藩要了七领凉席，意思啥呢？您这心我领了，这些东西我用不着，您拿回去。你看有人说这个事儿太小，我再跟你说一件事儿。中国有个留学生之父叫荣鸿，像詹天佑他们那么点孩子都是他带到美国留学的，这个人当时在大清的总理衙门，曾国藩呢给他批了一件事呢，不洋务运动吗，允许他到国外啊买设备。咱都知道买设备这个事儿啊，搁今天呢都是油水大大的，谁去办这事儿，那谁都有非常丰厚的收入。你包括你咱经常是说我到哪个厂家采购去，我给公家采购，然后说那么的吧，发票我给您写多少，然后这里头多少是您的。这个现在有的时候都不是潜规则吧，我们叫政府采购。那在大清晚清时候很腐败的时候，这种事儿更常见，政府采购。荣鸿就正好这个事儿呢李鸿章给批的。说是不是荣鸿就给李鸿章送礼呢？真不是他个人，他整个采购是个团队。恰巧荣鸿呢跟曾国藩还熟悉，管曾国藩叫老师，所以他代表这个团队登门给曾国藩送礼，其实就给回扣。给多少呢？最少最少你想采购的费用百万两银子往上啊，至少要拿出十几万二十几万银子孝敬曾国藩。曾国藩一看这人要来，把自己女婿叫住，你呀别走，你在家里头，我有事儿。其实他没事儿，躲到后花园去了。他说你出面，你就说呀，我老丈人今天办事儿出去了，你接待他。他肯定是来要拿出银票来送礼。我告诉你，留多少呢？留20两，剩下都让他拿回去。我在这，他管我叫声老师，他可以跟我耍赖，扔下就跑。你在这，你俩又不熟。而且咱这种亲情关系他不会太过分，而且这荣鸿也是知书达理之人。交代完了之后，曾国藩躲了，他女婿接见荣鸿，荣鸿拿出银票，果然是十几万两，不要。他我老丈人说你来了，说这个学生要孝敬老师点茶水钱，你这么您给留点茶水钱吧。荣鸿说那几万两，20两。说到这儿，您觉得这都成公然索贿了？公然索贿索20两，你今天都见不着这个。荣鸿留下20两银子走了。你看，这就我说的，不光是行贿啊，这个受贿有的时候他也没有办法。在这个环境之下，你如果不接受人家给你送礼，往往显得拒人千里之外，不近人情。时间长了，你有可能连政治盟友、事业盟友都没有了。因为我们生活当中有一个人，这个水泼不进刀枪不入的，什么事两袖清风一本正的，你心里也嘀咕啊，你说我别哪天我有点什么短攥你手里，你再弄我一下子，对不对？人呢都是感情的动物，中国本来就是个人情的社会， 你逃脱出这个范围，你再想跟人和谐相处打成一片，前面我不说和光同尘这四个字，曾国藩最赞许这四个字，我坚守我的道德底线，我有担当，但是呢我又不能一点人情世故不近。有人说你是太美化曾国藩，我告诉你，有担当这三个字，古往今来的这些文臣好像没有超越曾国藩的。我以前节目里讲过嘛，发生在天津那个事情，著名的天津教案，一些这个老百姓呢受一些刁民的蛊惑，说这个法国传教士来把天津小孩抓了，剖心挖眼睛做药丸，结果是这些渔民受到蛊惑之后呢，啊，反击洋人，打倒洋人，就跟后来义和团的思维一脉相承了，然后冲进教堂去把人家教士给打死一堆，这事人抗议了，人家英法舰队都到了塘沽海口那了，就打进来呀。我说这是等于19世纪70年代事儿，这有前车之鉴呢，咱都知道火烧圆明园呢，那大清直都干不过这些列强啊。这个时候谁来处理天津教案？你两国跟你正式照会了。这时候大清想起来都快退休的曾国藩了。曾国藩也知道，一听这消息，曾国藩说没跑，皇上准得找我。曾国藩就写了遗书了，说好没事处理事写遗书干嘛。曾国藩心里非常清楚，这事儿自己只要接了，自己就遗臭万年。为啥？你为保大清，你弄不过洋人，你得给洋人赔礼道歉。何况这个事儿你一调查，确实是中国人理亏啊！你听信谣言，你把人传教士打死那些，那不可以的。当时在国际礼仪上，这是犯罪绝对的。那么，你为了保大清，你正确处理这事儿，对洋人有交代，你就一定遗臭万年，被人当卖国贼骂。咱们现在很多历史课本，包括一些历史资料上还把曾国藩当卖国贼又什么的，哎呀，我就没法说了，因为你不把他整成卖国贼，那大清就不是腐朽的，三座大山就没有来历，三座大山没来历，那你说大清倒了的合法性在哪儿呢？那进而孙中山的国民党，包括21年共产党建立的合法性又在哪儿呢？这是一连串的逻辑，这个逻辑在主流意识形态里是不会轻易被打破的，所以曾国藩是卖国贼。在主流的教科书里是一定钉死到这儿的。那至于具体情况，您要有兴趣，您把历史书找出来，了解了解真相啊。这曾国藩就是说，这个事儿我这么处理，我是卖国贼。但我要是翻过来处理呢，就是我支持老百姓，杀洋人，打洋人。一旦是人家船坚炮利打进来，大清亡了，我一样是卖国贼啊，我也害了大清啊。所以这事儿，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，我怎么处理我都不好，这事儿我肯定是背千载骂名。其实你想想，跟后来李鸿章签马关条约什么不也差不多吗？也都是忍辱负重，得要担当嘛。所以曾国藩当时写完遗书处理的这事儿，结果呢挺好，保住了大清的江山。李鸿章这个曾国藩回来之后不长时间就死了，郁郁而终。所以你说担当二字，他为什么曾国藩死了之后谥号叫文正？一个文官谥号要叫文正的话，古往今今也没几个人呢。那是朝廷对他认可，民间对他认可，他的同僚对他高度认可。你包括别说他学生的这个李鸿章，跟他有时候对着干左宗棠，你提起曾国藩，文正公了不起。就这样一个人，刚才我说为师为将为相一完人，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，这么一位主，他不也是收礼，不也是受贿吗？包括前面我说戚继光。所以你看历史有时候你也得细看，他并不是你粗一看啊，这个人腐败分子，这个是了不起的大英雄。我原来就说那么句话，任何完美都是等待拆穿的骗局。为了我这句话，我个人还不提了这事儿啊，反正遇到一点乱七八糟的事儿。但是我坚信我说的是绝对正确的，任何完美都是等待拆穿的骗局，世上不存在完全铁板一块完美的人，除非你别有用心的为了把这人立起来来想宣传你的一种目的，这是另一回事，世上就没有这样的人。